跟诸位介绍到佛法的入门。那么在中国是以四大菩萨作为代表，这四位菩萨在中国佛教有很高的地位，九华山的地藏菩萨，普陀山的观世音菩萨，五台山的文殊菩萨，峨眉山的普贤菩萨，以这四位做代表。前面跟大家说过，佛法有次第有圆融，次第里面呢含着圆融，圆融里面呢也包含次第，所以它的的确确的是非常圆满的教学，无论是在内容上啊，在方式上啊，都显示非常的圆满。地藏菩萨本愿经一开端呢，以十种光明云显示出一部经的大意啊。你说问地藏经里面讲的是什么啊，你就可以把这十桩事情说一说，这个地藏经里头全部都包括了啊。它里面说的是大圆满，所说的是慈悲智慧三昧吉祥福德功德皈依赞叹啊，这是地藏经里头讲的，就是这些东西。实在是不仅是它代表了全部的地藏经地藏法门，如果把它引申展开来说，又何尝不是全部的佛法呢？那么由此可知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讲经三百余会，说法四十九年，总结起来就是大圆满，也离不开这个地藏经上十句表法的意思。那么这个十种都是我们自性里面本来具足的啊，不是外面的，自己本，我们讲真心本性里面呢本来具足。可是现在这些智慧德能都不能现前，我们现在真的是叫迷惑颠倒啊！这个能力失掉了，怎么样失掉的呢？佛告诉我们，是我们把自己的本性迷了，迷了之后啊，这个智慧德能呢，它不起作用。所以这种识叫迷识，并不是真的识掉了。所以佛法整个的教学，常常说破迷开悟啊。我们不再迷了，都觉悟了，这个自信里面的智慧德能呢又恢复作用了。由此可知， 佛法的教学最后的成果不是佛给我们的，是我们自己本能恢复而已。正是佛在楞严上所讲的圆满菩提归于无所得，当你圆满成佛了，成佛你得什么？什么也没得到，你所得到的全是你自家本有的，你自己本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德能之外，那是一样也没有，恢复自己智慧德能而已。因此佛虽然苦口婆心教导我们，佛不居功啊，佛不是哦，这是我的功劳，佛没有这个念头啊，是你自己成就的。那么现在我们迷了，要用什么方法来救？这是一个大问题了。这个方法呢，就是教育，就是教学啊。这个看法跟我们中国古圣先贤的看法完全相同。要把教育办好啊！现在这个社会，许许多多的国家领导人呢，不懂得这个道理啊！啊，现在一个目标是我们要工商业发达了，把这个摆在第一个，教育突破掉。啊，我们中国古人啊，诸位读《礼记》，你看读《学记》。学记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教育哲学，这里面给我们说得很清楚，叫建国君民教学维新。这句话要用现代化来讲，你要建立一个政权，要统治一个国家的老百姓，什么最重要呢？教育最重要。同样的道理，佛教我们恢复自信，恢复本能，那要用什么方法恢复呢？教学啊。因此佛法是思道啊，佛法是教育，它不是宗教啊，这是诸位必须要认识清楚的啊。凡是宗教都是迷信的，迷怎么能破迷？已经迷了还要再迷，那得了吗？必须要觉悟才能破迷啊。所以佛法提倡的是破迷开悟啊，这才能够离苦得乐啊。所以这是思道，思道一定要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。人要是不孝顺父母，他怎么会尊敬师长？不能够尊师重道，怎么能开悟啊？怎么能破得了迷？这一个理念几乎是佛门跟中国古圣先贤的共同都承认的啊。今天我们思道没有了，学生不知道尊敬老师啊，儿女不晓得孝顺父母啊，那这个破迷开悟就永远谈不上了啊。所以地藏菩萨 在我们佛门里面，它是代表孝道的。那所以《地藏经》是佛门的孝经啊。我们要从这里学起，学什么？学孝啊！啊，为什么要孝顺父母？现在很多人不懂啊。明白这个道理，特别是西方人没有这个孝道的观念，所以西方人呢学佛也不会开悟啊，这是实实在在的。我们在外国住久了，遇到外国一些朋友，他们对我们纪念祖先呢，祭祖啊，都感觉得很奇怪。他说：“祖先，你们说几百年前，甚至于几千年前，还要太遥远了，根本都没有见过面，你还要纪念他干什么？”啊，那么在他们想法，这很正常的。可是他不知道事实真相啊！佛告诉我们，中国这个孝字。这个字造得很好啊，所以中国的文字是全世界任何国家民族里面最好的文字。这个文字是符号啊，每一个符号里面充满了智慧啊。中国的文字制造有六个原则，我们称作六书，六个原则。啊，这个孝字是六个原则里面的一种，叫会意。你一看到这个符号，体会它的意思。啊，它上面呢是个老，下面是个子啊。你去体会这个意思，这个意思说明什么呢？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体呀，啊！外国人说这个父子有代沟啊，代沟孝就没有了，啊，老跟子就分了家了，那孝就没有了，啊！上一代跟底下这代集合成一起，一体，这叫孝。你要懂得这个意思。那么上一代还有上一代，过去无始，下一代还有下一代，未来无终啊。无始无终啊，是一个自己，是一个字体，在我们中国文字上表现了这个含义。这个意思是在讲大乘佛法才把它解释得清清楚楚。佛告诉我们，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一体，这个道理太深太深了。啊，金刚经上讲的诸法如意啊，就是说明这个道理。中观论里面跟我们讲的八不也是讲这个道理啊，不疑不异，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全是讲这个道理啊。这个道理除了佛经之外你哪里都看不到啊。西方这些科学家、哲学家呢，我们看起来很了不起啊。现在探讨的宇宙啊，大讲到无尽太空，小讲到了量子力学，在佛法里面来说呢，那都叫妄想分别执着。啊，不错，事实现象他发现了一部分， 还有那一部分没发现啊，可以说世之变聪里面相当难得了，不是真实智慧啊，没有见到这个事实真相啊。他不晓得大而无外小而无内是自己立体，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在想着我为什么要尽孝，不但要孝顺父母，菩萨戒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。我想同学当中也有受过菩萨戒的，受过菩萨戒你持戒了没有，你做到了没有，菩萨戒不简单的，要把你孝顺父母的心扩大，孝顺一切众生啊，一切众生呢，皆是未来佛，皆是过去的父母。你是不是真的有这一个观念呢？真的有这种想法看法呢？如其不然呢，那你是个假菩萨了，你不是真菩萨。所以必须要晓得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，这个事情很难讲啊，很不容易体会也。佛在经典里面常常用比喻来讲啊，比喻里头讲的最多的叫梦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啊，如果做梦梦醒了，那个境界还很清楚，自己想一想梦从哪里来的，梦中所有一切境界从哪里来的，那么这个我们都晓得，梦是我们的意识心变现出来的呀。这个意识心平常在说它在哪里不晓得，找不到吧？做梦的时候那就清楚了，整个的心变成梦境，是你心变现的。梦中一定有自己，有我。你们哪一次做梦啊？梦里头没有我呢？那不可能的，一定梦里头有我嘛，我是主宰嘛。你还梦到许许多多的人，认识的人、不认识的人，喜欢的人、不喜欢的人，那些人从哪呢？全是你自己心的变现的。除了一些人之外，还有一些动物、植物啊，山河大地。虚空全是你的心变现出来的，我们佛门的这个术语讲啊，全妄即真，全真即妄啊，真是能变梦境的心，那是真的。所变梦中的境界是虚妄的，当你在做梦的时候，你那个心就化成那个境界，整个境界就是你的心，整个心就变成那个境界啊，所以真妄不二啊。这个比喻我们比较上容易体会，容易懂得。佛告诉我们，我们眼前的大宇宙净虚空变法界，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诸佛，无量无边的众生，佛说是我们自己心里面变现出来的啊。华严经上讲的唯心所现，境界是心现的，现的为什么会这样这么多不同样子呢啊，为什么会有佛菩萨，会有天堂地狱呢，会有这么多差别呢，为时所变，这么大的变化差别是时变的。时是什么呢？是我们今天讲心理作用啊， 心现境界，但是心的作用啊，会把这个境界转变。所以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复杂，外面境界复杂，说明了我们能够分别的心复杂。华严经上讲了三桩事啊：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。每一样里面那个复杂程度无量无边呐！这才显示出十法界啊，是这么来的。所以，净虚空变法界就是一体，在我们中国就是这个"孝"字来代表这个意思。虚空法界是一体，佛菩萨。真的就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肯定了，承认了，一点都不错。所以佛菩萨爱护一切众生，没有条件，叫无缘大慈。缘用今天话条件的啊，父母爱子女是有条件的，他是我的儿女啊，他有条件的。那不是我的儿女，他就不爱护了。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爱护关怀，没有条件的。为什么没有条件？同体，所以叫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，同体。啊，我这个手上一个蚊子叮到了，我这个右手去赶赶它，再问问右手，我为什么要帮助左手啊？啊，有没有这个意思要问他？啊，为什么不问他就帮忙了呢？同体嘛，这是一体，不是二体嘛。这叫觉悟啊，这个叫不迷了。啊，还有我人众生这个差别的相，你是迷而不觉，事实真相没了解。了解之后啊，尽虚空变化界知道是自己一体。你真的觉悟了，所以要把一切迷惑颠倒众生呢，把它唤醒觉悟，这没有第二个方法，只有好好的去教导，耐心的去教导。啊，这就是佛教育是四道。啊，从哪里教起呢？从孝亲教起。但慢慢叫你觉悟，这个孝亲是觉悟的起点。人要不孝的话，什么样的佛菩萨来教他都没用，他也不能开悟啊。所以要从孝亲做起啊，这个字要把它做到圆圆满满的，没有欠缺了，就成佛了。整个佛法的修学无非是尽孝而已，孝做到圆满就成佛了。孝父母是以父母做一个标准的，这是对我们这一生当中恩德最大的啊！父母生育我们，养育我们，这个恩德最大了，恩重无过于父母了。不但我们要养父母啊，这是应该的。养父母的身体，这是我们讲物质生活要照顾到。除这个之外，要养父母的心，不要叫父母操心啊。父母常常为儿女担心，儿女要知道啊。常常叫父母忧虑操心呢，这个不孝啊。 譬如说，你现在在学校念书，功课不好，父母担心啊，那功课不好就不孝啊。品性不好，父母又担心啊，又不孝啊。交朋友不好，父母又担心啊。不尊敬老师，不听话，父母又担心啊。人要能尽孝，就是完人。完人是佛菩萨，没有一丝毫欠缺。可见的那个孝很不容易啊！啊，你在家庭里头，兄弟不和，父母操心。啊，将来结了婚了，妯娌不和，父母也担心。啊，你在外面工作了。你的工作不努力不认真啊，被长官责备啊，父母也操心。你才晓得这个孝那个力量有多么多么大。除这个之外，还要养父母之志，这个最难的。父母希望儿女不但有成功的事业，希望他有高尚的德行，不但被这个时代的人尊敬啊，将来在历史上世世代代人提到这个人都尊敬他，这父母脸上有光彩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那达到究竟呢，你要能真正成了佛了，那个孝字才做圆满了。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没断，他对于孝道啊还有一点点欠缺，还不到圆满。所以孝道讲到究竟圆满成佛啊。佛家的教育从这个地方开始，也回归到这个地方圆满。所以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起？从地藏学起啊！啊，那么我一般这个习惯上，如果是一个新的道场建立了，我第一部经啊，一定讲地藏菩萨本愿经。啊，这有地了吗？啊，讲这部经啊，才叫这个道场开光啊，是真正的开光啊。开光一点不迷信啊，啊，后面那个意思我还会跟大家讲到，啊，现在完全是形式，没有实质的内容啊。啊，这是为道场奠基。这个意思非常要紧。那么然后把孝亲这一个心推广，刚才讲了大乘这个戒经里面讲的啊，孝敬一切众生，这就变成了大慈大悲啊。大慈大悲什么人代表呢？观世音菩萨代表啊。所以地藏菩萨的孝道往上提升一级，就是观世音菩萨。这个拜观音菩萨的人很多啊，啊，求观音菩萨保佑啊，把观音菩萨当作神明看待啊。观音菩萨委屈的不得了啊，你把他糟蹋掉了，你这么瞧不起他，他还会保佑你吗？没有这个道理的呀。啊，我们供养观世音菩萨那个用意在哪里？看到这尊像啊，想到我对一切人要大慈大悲。观世音菩萨在哪里？我自己就是观世音菩萨。啊，这个模型放在这边的，照 照这个模型塑造自己，这是佛法，这是教学。这一尊像或者这一个名号放在那里，是时时刻刻提醒你，你对于一切众生要大慈大悲，无条件的关怀爱护啊，无条件的帮助利益一切众生啊，这是观音菩萨。观音菩萨的经典里头教给我们是这些东西。第三位代表的文殊师利菩萨，这一位菩萨代表智慧，也就是说我们自己修学，我们跟一切大众相处，我们尽孝，我们修持，一定要依据理智，不可以感情用事。文殊菩萨代表理性的，他是智慧的，是理论的，而不是感情的。感情里面就麻烦，就迷呀。理性是觉。最后达到究竟圆满，就是孝、慈、理智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应用在我们工作上，应用在我们处事待人接物上，那叫做普贤菩萨。普是普遍的，平等普遍的。我好，希望一切众生个个都好，没有一个不好，这个叫普贤。普贤菩萨圆满呢，那就是成佛了。普贤菩萨是华严经上所说的，而我们现在采取的无量寿经，古人讲啊，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。华严经的分量很大，无论在理论上，在事实上，事实就是我们的生活，我们每一天的工作，每一天处事待人接物，琐琐碎碎都讲得很详细。也就是说，佛的经典是教导我们怎样过日子，怎样过一个美满的生活，幸福的生活，与宇宙人生真相完全相应的生活，这个生活才美满呐！也就是说，过诸佛菩萨的生活，这就是大圆满的生活。佛法是教给我们这些的。这才是真实究竟的大乘圆满法。佛法里头哪里有迷信？我们首先要把佛菩萨的名号、这个造像表法的意思要搞清楚，否则的话学佛那的确是迷信。佛法里面真正的好处你决定得不到。 这个入门门径修行的次第啊，孝亲、尊师、慈悲、礼智、平等，是同时修的。同时里面有次第，次第里面有同时，这是华严经上所说的行步不碍圆融，圆融不碍行步啊，行步就是有次第的啊，你比如先从孝亲啊，再提升到大慈大悲啊，再培养理智啊，再培养一个广大的这个心量啊，这是有次第的啊，虽有次第呀、啊，也可以这这几个科目同时修学啊，像前面讲的五个科目，一阶是五，五阶是一啊，任何一个里面它都含摄了啊，孝亲里面包含有慈悲、有理性啊，有智慧。智慧里面含着有孝亲啊，有慈悲，这个就是行步不碍圆融，圆融不碍行步的意思。这佛法大致的意思明了以后，我们要问呢，这个具体今天讲落实在我们生活上，我们要怎么做法？这是佛法真实的教学，所有一切经论里面都有啊。所以经典的修学，实实在在讲一部经就够了，每一部经里头这些意思通通具足啊！啊，问题是你真的要把它看到，你要能把它做到，才管用。啊，我们净土宗啊，净宗的修学，净宗的目标，求生净土啊。去见阿弥陀佛了，阿弥陀佛孝道做到究竟圆满了。诸位想想，我们要不孝顺父母，你能到极乐世界去吗？你不可能的啊！阿弥陀佛大慈大悲，也不能把一个不孝父母的人天天念阿弥陀佛，一天念十万声佛号，八戒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也不能够寻思接引你去啊，没这个道理 啊。阿弥陀佛怎样教导我们的？净土有三经一论。这是净土的根本经典，三经就是无量寿经、观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，这是净土三经。三经里面以无量寿经为第一，无量寿经是净宗的概要啊，净宗概论的，把西方极乐世界详详细细的介绍给我们。而观无量寿经呢，是无量寿经的补充教材，对于西方净土的理论，观经里面有补充的说明啊，非常的重要。 往生的方法啊，这个十六观是提出方法，方法讲的详细。你看无量寿经上只讲三辈往生啊，啊，观经里面讲九品就讲的详细了，因果的道理啊，这念佛是因呢，往生成佛是果啊，这些道理做了一个详细的补充说明。佛说《阿弥陀经》那是小本的，小本经的内容劝我们，劝我们要相信，要发愿，要求生净土。啊，小本经里头，释迦牟尼佛对我们四次的劝导啊，真叫苦口婆心啊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三而四啊，四次的劝我们。啊，这个机会不能错过，错过了太可惜了。啊，我们净宗的修学就是依据这三部经啊，这一论呢，就是往生论。啊，往生论是天亲菩萨做的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这部书就是天亲菩萨自己依照《无量寿经》《观经》修学往生的他的报告啊，他的经验呢，提供给我们呢作为修学的参考啊，是他自己修行往生的报告。那么在今天，净土有五经了，多出两种了，这两种怎么来的呢？啊，其中一种是清朝咸丰年间，啊，咸丰距离我们现在不算太远，啊，诸位晓得清朝末年有个慈禧太后啊，慈禧就是咸丰的妃子。啊，那个时候她还不是皇后，啊，是妃子，咸丰的妃子。啊，咸丰年间有一位慧远居士，这是个修净土的，对于佛法很通达。啊，他将《华严经》最后一卷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，把这一卷经呢合在净土三经的后面，当时称为净土四经啊。所以诸位如果在读古人著述里面有提到净土四经，那就是讲这个事情啊，他把普贤行愿品列到这个净土经论里面去了啊。有没有道理呢？非常有道理。我们读无量寿经就晓得了，你看无量寿经第二品得尊普贤啊，经文上佛告诉我们，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，普贤大士之德就是十大愿望。由此可知，净土跟华严的关系非常密切。啊，华严可以说是讲的理论，讲的方法，而净土说的是真正就是华严的修行正果。因此我们认识了西方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是普贤大士的法界，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是普贤菩萨啊。前面跟诸位说过，菩萨是通号，不是专指一个人啊。 只要是修十大愿王的这个人，这人就是普贤菩萨。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人啊，上面从阿弥陀佛，下面是一切众生，都修普贤十大愿王，所以那是普贤的世界，通通是普贤菩萨啊，好像一个学校一样啊，一年级、二年级到五十一年级啊，啊，菩萨五十一个位次啊，啊，大大小小的全是普贤菩萨，太难得了啊！佛在华严上告诉我们，菩萨不修普贤行，不能成佛。所以《华严经》是我们佛门里头的第一经的，这是不管哪一宗哪一派都承认的。啊，华严是根本法论，啊，华严是佛法概论的，无论在事在理都讲得很详细，幕后还带表演。啊，这善财童子五十三参。表演给我们看的，啊，五十三位善知识代表什么？就是我们现在社会，现前的社会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，就在你自己本位上，啊，你是学什么的？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你是生活在什么环境里？就在你自己生活环境，一丝毫不要改变，修普贤行。这个真正叫利益无边呐，实在讲的经太大了，现在讲的人已经没有了。啊，我在台湾南部有几位法师碰到我，常常劝我，啊，要求我讲华严经。啊，他说你要不讲啊，恐怕以后没有人讲了。啊，这个话我也知道。语言没有成熟啊，啊，我很想讲一遍，语言没成熟，啊，机缘不成熟。这个经讲一遍，每一天两个小时，要讲四年，啊，才能讲圆满呐，啊。啊，我现在没有办法找个地方住在那里不动四年了，这不行啊，找我地方太多了，要到处乱跑啊。所以讲这个经就相当困难啊。那么这一次在这个新加坡讲这个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啊，我预定的时间是四个月啊，大概差不多四个月是可以讲圆满，相当不容易了啊。现在经讲了差不多四分之三。还有一小部分还没讲完，我这里完了，赶到新加坡再去把这个经啊讲圆满。啊，大概回到新加坡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可以讲圆满。啊，所以诸位要晓得，一部大经的讲圆满相当不容易，啊，尤其像华严太稀有了，太难得了。啊，这中国自古以来。一个人一生能听一部《华严经》，那是非常非常稀有的因缘。啊，过去清凉大师在我们中国佛教史上，那真是稀有难得。他一生讲《华严》讲五十遍呢。啊，五十遍怎么讲的呢？一天讲八个小时，一年讲一部。讲五十年，他老人家活了好像一百三十多岁，长寿啊。所以从前听经淘金丹呢，住在寺庙里头，在家居士也一样啊，啊，在寺庙里头就淘个金丹，就是报名啊，我要听这部经。啊，寺庙里也分给你住的地方，在寺庙里吃，大概也会分一点工作给你做。啊，也不能白住嘛。 分点义工给你做，啊，住一年义务金听圆满，啊，你想再听一遍也可以。所以从前修行，我们在佛教史里面，在传记里面看到的，无论出家在家，往往是三年五年呢，他就开悟了，就有成就了。现在学佛学几十年，学一辈子，还是迷惑颠倒，什么原因呢？熏习的力量啊，太短了，所以难了。你像从前那个道场，每一天听经八小时，啊，寺院是学校啊，这出家人是老师啊，天天讲经说法的，听八个钟点经，这解门呐，开智慧，念八个小时佛。一天十六个钟点都没有妄想，都不起贪嗔痴慢，他心怎么不清净？这样天天不断这样训练，给你训练个三年五年，他自然就得定了，得三昧开悟了。啊，现在不行啊！啊，现在这个道场，哎呦，这个道场了不起了，天天讲经了，一天讲两个钟点经，我们这才一个半钟点呢，就算两个钟点经吧，24小时还有22个小时打妄想，你说有什么用呢？这么有用处了吗？以前讲24个小时、16个小时，他心在道上，那个才管用啊。所以从前人那么成就，我们看到就是奇怪呀，实在有他的道理。啊，这两个钟点的时间不行啊，必须要全部精神呢关注在里面。啊，这个近几年来有啊，我在美国看到。在台湾，在新加坡，在中国大陆，少数的一些人，他们用什么方法呢？把我的录音带呀，把它写成文字，于是一天也要用十几个小时的时间，把这个录音带反复的听，一句一句的写下，一部《无量寿经》写圆满了。他有了一点功夫了，一部《无量寿经》写下来也要一年多的时间呐，啊，从录音带上一个字一个字去写，那听了他会记不得了，写下一句，重复倒回去，然后再听，全部精神灌在这个里面，他也不打妄想，也不生烦恼了，啊，用这种方法，啊，我知道少数有十几个人。他们告诉我的时候，真正契入了。那么这是熏习的时间要长，我们的修学才能得到真正的受用。而五经另外一种，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，这是楞严经上的一段经文，并不长，244个字，啊，比般若心经还短，啊，般若心经260个字。这一段经文是印光大师，啊，这个提出来的更近了，民国初年的大家都知道了。印光大师把楞严经这一段附在净土四经的后面，变成净土五经，现在我们流通的本子，啊，还需不需要呢？给诸位说不需要了， 净土宗的经典达到究竟圆满了。我年轻的时候在台中学经，我是专攻楞严的。我跟李老师学经是以楞严经为主。楞严经我讲了很多遍，至少有六七遍，但是没有发现呢，这一章这么重要，没发现。到看到净土五经的时候啊，这才想起来了。这印光法师这么一做，提醒了我。回过头再去看看楞严经这一段经文，不一样。发现了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，这244个字是我们净土宗的心经啊。不但是净土宗的心经呢，可以说它的价值超过般若心经，它可以代表啊一大藏教的心经啊，也就是释迦牟尼佛全部经典的精华。真正不可思议啊！印光法师不是普通人，能够在这一大藏教里面把这一段经文提出的时候，成为全藏的中心，这个眼光不是普通人能够有的。于是净宗的经典呢完备了。现在我们净土宗是五经一论。依照这个修学，你这一生呢决定成就。现前生活一定得到幸福美满。于是净宗学会成立之后，我们为专修净土的同学们定下了就是日常生活定了5个科目，这5个科目就是从五经里面提出来的。第一个三福，三福是出在观无量寿佛经，非常重要，修行的基础，根本的根本。佛在经上跟我们说明，他说这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，这一句话非常重要。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，换一句话说，所有一切成佛的人他是怎么修的，都是用这个做基础。成佛我们知道任何法门都能成佛，无量的法门都可以成佛。那么无量的法门都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，同一个基础啊，这是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的。三福里头第一福是讲人天的福报，你要想做佛做菩萨，先要把人做好，人都做不好了，佛菩萨没份呐。做人的基本条件，佛告诉我们四句话：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我们要把这个四条做到啊，要真干才行啊。 啊，听了之后啊，回家就要学孝顺父母啊，啊，尊敬老师，接受老师的教导。啊，可是现在是这个孝道没有了，师道也没有了，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人的悲哀呀。这是实实在在的，现代人眼目当中没有尊长啊，他怎么能成就啊？古时候的教育使家长跟老师密切配合，把这个小孩教育成人了，单方面不行啊啊！你比如你父母，你这个儿女要是不孝顺，你不好意思开口，你是我的儿子，你为什么不孝顺我，这话说不出口啊。要谁说呢？老师说，老师是第三者，老师教学生呢孝顺父母啊。老师对学生也不能要求，你是我的学生呢，你要尊师重，也说不出口。谁说呢？父母说，父母教儿女啊，尊敬老师，尊师重道；老师教学生，孝顺父母，两个人配合，他才能行啊！啊，密切配合，啊，是这么教的。啊，现在说老实话，父母养育儿女啊，对他的教学不关心了。遇到一个好老师，要认真严格一点教导的时候，哎呀，学生受了委屈了，回去父母那里也告状，不得了。啊，这做老师还要吃官司呢。现在当老师不敢教学生了。我在台湾呢，教了五年书啊。我们些老师常常在一起，很感慨呀。啊，说出我们真心话，做老师的时候拿薪水呀，每个月薪水袋子拿来就可以了。哎，学生呢，把那个分数都给他及格就可以了，他就欢喜了，彼此皆大欢喜。学生骗老师，老师骗学生，学校骗家长，家长骗学校，这骗来骗去，这成了骗子的世界了。你看这个世界能有前途吗？啊，今天达到这么一个现象。我们是真想帮忙，帮不上忙啊！啊，就是讲这个多少人，连中国大陆啊，许多法师、道友都劝我讲大经啊，我不是不想讲啊，想了多少年呢，没机会啊，在佛法讲的时候，没有这个机缘。也就是说，没有这种条件的，没有这个环境的。必须大家有福报啊，福报是要真正觉悟啊。能够做到孝敬啊，孝亲跟尊师一桩事。从前讲求啊，现在不知道了，忘掉了，没人讲了。啊，你看古时候，啊，即使以清朝来说，啊，清朝末年、民国初年， 在那个时候，读书人考取了功名啊，像前清的进士、举人啊，最低的这个学位秀才，考取功名的，他第一桩的事情回去要记住，不忘本呐、啊，这尽孝，这是尽孝道啊，子孙得了功名了。第二桩大事要去拜谢老师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。这两句话都不能做到了，你在学佛上没有立足之地，你学什么佛啊？所学的那谈玄说妙，无济于事，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，真实的就从这个地方做起啊！你要不知道什么叫孝，为什么要孝，你去读地藏三经，地藏菩萨有三部经啊，除了本愿经之外，有大乘地藏十轮经、占察善恶业报经，这地藏三经，这里面给我们讲明这个道理啊。那么从这个基础再向上提升，叫二乘佛啊，也就是说我们有了做人的良好条件，这才可以学佛，才可以成为佛弟子啊，啊才能入佛门呢、啊。入佛门的条件，先要受持三规，然后要持戒，守规矩啊，不犯威仪。所以第二条有三句话：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啊，我想许许多多同修啊，你们都受了三规了。那真的规是假的规的？都是形式，没有内容，没有实质啊！啊，换一句话叫假皈依呀！啊，冒充佛弟子啊，不是真的。三皈的意义、内容。我们另外找一个时间单独讲一次啊，非常重要啊。归是回头啊，回头是岸的、啊、依是依靠啊。从哪里回来呢？从一切错误的地方回来。我们对于宇宙人生，我们想错了，看错了，讲错了，做错了，从这些一切错误回过头来，依靠三宝，改正我们的一切错误，那叫依靠啊。三宝是什么啊？大家晓得叫佛法僧。你知道佛法僧，不知道佛法僧三个字的意义，那么换句话说，你还是没有皈依啊。佛法僧不是讲外面的啊，外面的佛，现在泥塑木雕的佛像，所谓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啊。 你依靠他，那怎么能靠得住呢？靠不住啊！啊，法宝是经书，自古以来，经书被销毁掉的有多少？也靠不住啊！这出家人是凡夫啊！他的生活要靠你们信徒啊，没有信徒他会饿死啊，他靠得住吗？也靠不住啊。常讲啊，在家信徒是衣食父母啊，想尽方法抓信徒啊，不能让信徒跑掉啊，跑掉什么？我们生活就跑掉了。这是所谓是和尚不作怪呀，居士不来拜呀。这哪里能靠得住呢？啊，那么什么三宝什么意思呢？佛跟我们讲清楚，自信三宝。佛是叫你皈依呀，是依靠你自信三宝，不是你心性外面的。啊，佛是觉悟的意思。自性觉就是佛宝，自性正就是法宝，自性净就是僧宝。所以佛法僧三宝是觉正净。大概皈依三宝这个问题啊，从唐朝那个时候可能就产生误会了啊，大家都把什么呢？把这个佛菩萨形象、经书、出家人当作三宝。啊，皈依的时候，这是我的皈依师啊，那个不是啊，在这里起妄想分别之中。啊，我们怎么晓得那个时候就有这个弊病呢？我们读了《六祖坛经》，发现。六祖大师在当时给人家讲传授这个三皈依啊，他已经不说佛法僧了。啊，他为什么不说佛法僧？在我们想象中，一定是怕这个名词使大家产生误会。啊，而他讲呢，觉正净，他用这个名词，就是皈依觉、皈依正、皈依净。诸位多谈经，你就看到了。这个名词我们听起来不会觉得不会产生错觉，很清楚。然后他让人家告诉我，佛者觉也，法者正也，僧者净也。这么一解释，哦，原来觉正净呢就是佛法僧，这把自信三宝给我们显示出来了啊。所以这个那个回头啊，我们就很清楚了啊，觉而不迷啊，我们从迷惑颠倒回头，依自性觉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，我们要依理智，不要用感情，这就是皈依佛。佛是智慧呀，佛是觉悟啊。感情用事是迷惑颠倒啊！啊，这三皈依是这么教给我们的。啊，皈依法，法是正知正见，也就是我们把错误的想法、看法改正过来，一定要有正确的思想、正确的看法，这个叫皈依法。生是生是六根清净一尘不染了，不管出家人顾自己呀，我们自己要时时刻刻保持你的清净心啊，心里不要被污染了，精神不要被污染，思想不要被污染，见解不要被污染，啊，始终保持一个清净心呢，这叫皈依僧。僧是清净的意思。 叫做三皈依呀、啊。你们这一皈依的时候，皈依一个法师，这个法师是我的皈依师，那个都不是。你看，你们是皈依迷、邪、染，你们的心被这个法师染污了。哎，这个是我的师父啊，那个不是啊，你心不被他染污了，是吧？所以你们皈的是什么？是迷、邪、染呢、啊？那哪里是佛弟子呢？佛弟子是觉真净啊。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净而不染呢、啊，这才是佛三宝弟子啊！所以今天学佛，从皈依那一天就错了啊，一错到底呀、啊！啊，还想做佛了？哎呀，差得太远了，太远太远了！啊，不堕地狱就算好事了，这麻烦大了。所以